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我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自从中国爆发新冠疫情以来，外界一直在批评中国隐瞒了病毒会人传人这个重要的信息，延误了抗疫的时机。不过由于中国政府对内封锁言论，对外又禁止独立调查，国际社会至今没有第一手的资料。不过最近美国的一份调查报告说，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在去年12月31号就已经掌握了人传人的确凿证据，可是呢，延误了三个星期没有向外公布，导致了本世纪最大的健康和人道灾难。今天我们邀请报告的作者，密苏里州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病理学家何迈医生，来分享他的这份报告和他所掌握的资料。何医生您好，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中国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公布这个病毒会人传人这样的一个消息，这是外界普遍公认的，可是呢，却缺乏第一手的资料。那您的调查报告说，在中国在去年的12月31号就已经有明确的证据表示新冠病毒会人传人了，可是一直隐瞒到了1月20号。那您的调查当中掌握了哪些证据和信息，请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您比如说武汉新华医院在12月27、28日，他们呢就接收了一家的病人，这个是父母和儿子，是先是父母发病，然后呢他们呢就把儿子也请来，也检查他们的 CT 的症状、CT 的表现图像都是一样的。那这个一家人，一个家庭之内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人传人的例子。那同样的例子呢，在那个武汉的中心医院，他们在也发生这样的，他们也找到这样的病人。12月29号，武汉中心医院呢，他们也接收了一对母子的病人，这也是又一个的人传人的这个证据。那人传人的证据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医务人员的感染才表现。你比如说中国青年报，它有报道在12月25号左右呢，就有传闻有医护人员感染。那12月30号呢，新华医院的有一位医护人员呢，他就告诉他的丈夫他有症状。那这位医务人员呢，后来呢在11月11号呢是确诊。所以这是新华医院哈，他们那个感染的第二个医务人员。那武汉中心医院呢，他们在1月1号，他们接受了一位病人，这个病人呢是在华南海鲜市场开一家诊所。那他有了症状之后呢，就觉得呢可能是那些他看过的病人，那一阵子在华南海鲜市场看过的病人把这些传给了他。那当时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的艾芬主任呢，他就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人传人的一个证据。那随着科学这个技术的进步，现在呢我们可以做这个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测试啊，这也为这个人传人的证据呢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一个证据。那大家都很了解这个李文亮医生他们八位吹哨人的故事，那他们的故事怎么开始呢？也是武汉中心医院他们接受了病人，然后呢把他的样本呢送到北京的博鳌那个实验室去做基因测序。那回来的结果呢，差不多是12月30日就收到了这个结果，说是 SARS 冠状病毒。那这个结果呢就在这个中心医院医生的微信群里传开了。那那天晚上呢，李文亮医生呢就跟他的同学微信群讲了，中心医院急诊科我们有七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这个 SARS 病人在隔离中请大家小心。那我刚才谈到这些人传人的证据这已经有好多了。 那个时候呢，其实呢，这些医院、这些医生，还有这些测序公司，他们都非常有责任。他们马上呢，就向医院、医生还有疾控中心都报道了这个事情。你比如说，那个新华医院有一个样本送到了广州的威远那个基因测序公司，他们12月27号然后达到结果之后，就打电话告诉了这个医院的医生，然后他们公司的负责人还专门跑到了武汉去跟医院去跟这个疾控中心讲这件事情，那12月31号呢，国家疾控中心他们也派出了一个应急工作小组到了武汉，所以呢，武汉呢他们是连夜12月31号到1月1号，他们是连夜开了一个。这个跨年度的工作会议哈，讨论了很多事情，那所以这些情况他们是都知道的。但是呢，你想想看，他们第二天1月1号，武汉市政府是宣布关闭这个海鲜市场，但是呢，他们1月3号的这个通告呢，却说没有人传人，也没有医务人员感染。
那何医生，您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调查手段和渠道得到了这些信息呢？
我们就是上网去找。这个通过 PubMed Search 这些有关的医学文献，然后上网呢去查中国政府的通告，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和一些网友的交流，所以我们收集到了很多的资料。那这里面呢，也说明有一个我们这个研究啊，有一个就是说比较独特的一个视角，就是什么呢？现在很多。跟中国大陆合作，他们发表的关于这个武汉流行病这个调查的报告呢，他们大多数用的都是那些叫做旅行的，或者是叫做 migration data， 他们包括那些用电话这样的使用啊等等。而我们这个 study 呢，通过我们挖掘这些媒体的报道，我们挖的是直接的跟疫情有关的。临床数据，所以我们这个是从临床数据而来，他们那个呢，主要还是从移动数据来的。
那您是说在疫情的初期，这些官方的媒体也好，社交媒体也好，这方面的信息都逃过了中国政府的雷达了，所以您可以从这些文字当中，这些找到这个病毒人传人的这个蛛丝马迹。
对对对，但是您刚刚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雷达它迟早会发现这些媒体的，然后这些报告呢就被中国政府一删再删，但是呢还是有那个比较有好心人嘛，他们把这些重新又放到海外的网站上。
嗯，那就是在1月3号，中国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一个通知，禁止有关人员向外界透露信息。而且呢，就是非国家卫健委认可的机构不准进行
检测。对对对对
对。这简直就是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
这些照片我们都可以提供给您。
那在这个到了1月20号，中国的国家卫健委才勉强的宣布新冠病毒会人传人。那到那个时候，1月23号武汉封城的时候，中国政府官方宣布的数字说武汉只有444人感染，在全国范围内也只有495人。可是根据您的调查，当时的实际感染人数是多少？
通过我们的模型计算啊，我们算出来是到了1月23号，那武汉的感染人数已经有24万人了。这里面呢，有感染性的，有传染性的，有15万，而且呢，1月23号那一天呢，它新增的病人是3万人。这些呢，就我们这个数字呢，其实也可以从一些媒体的报道啊得到印证。你比如说这个1月20号，武汉那个肺科医院啊，跟金银潭医院，还有一个汉口医院，他们3家定点医院提供800张病床，然后其他一些市属的机构医院也能提供1200张，总共是2000张病床定点用于这个爆发的疫情。一下子那个人潮来的病人就把他们给用光了，是吧？2000张一下子又没了。然后呢，那个我们刚才谈到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峰，1月21号呢，他有朋友打电话给他问这个急诊室的情况，他说他们那天急诊室呢接待了1500名的病人，是平时就诊量的3倍，而且呢，其中有650几名呢他是有发烧的。然后呢，武汉卫健委后来也有就是说通告嘛，讲1月22号到27号。 那个全市的那个发热门诊，他们接受了75000病人，那这里面呢，只有3000多人能够留下来，留院观察，所以你看他那个留诊量啊，是非常低的，那个比只有5%都不到啊。
嗯，那所以这个延误了3个星期，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如果不延误的话，会病情会减少多少？
我觉得呢，这个病情这个延误3个礼拜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非常非常灾难性的。这个最终呢，导致了这个本世纪以来公共卫生最大的一个灾难。因为这个3个礼拜的延误，那根据我们的模型啊计算，如果我们提前3个礼拜干预，采取这些干预措施的话，如果从1月2号开始，那到了1月23号呢，那总共的感染病人呢才11000。然后这里面呢有感染性有传染性的病人差不多2000，那1月23号那天呢，他们新增病人是10位，不十，10跟3万比起来，那这个数字差别是很大的。那就是说，基本上如果你在1月2号采取干预措施，到1月23号，这个疫情就比较被控制住了。
嗯，那对这个全世界的影响也不会这么大，因为在武汉封城的时候，就有500万的武汉市民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把这个病带到了世界各地。
是这样的。
那何医生，您的这份报告想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上一次访谈，我们谈到我们那个时候当时呢是利用这个火化的数据来猜测，来估计武汉的这个疫情。有多少感染人数，多少死亡人数呢？我们上一次那个 study 呢，它的那我们是从那个封城以后开始计算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本来只是想呢，还原一下武汉早期就是封城前的疫情的情况，那我们就开始挖掘，结果呢就发现越来越多的被掩盖的一个真相。那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中国政府的做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掩盖真相的，甚至您可以从这些报道中看出来，他们是放任这个疫情的，甚至呢是火上浇油的，甚至是祸水外引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您刚提到了这个掩盖真相的问题，那这个对于我们每个人，对于每个国家，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比如说，你看这次这个疫情啊，就有点像这个2003年的那个 SARS， 那这次就是个放大版，一个延长版，那个结果是后果是非常严重哈。但是呢，您看到上一次这个香港和台湾啊，他们呢就学到了这个教训，所以这次他们动作非常快，12月31号他们就开始行动，所以呢，香港、台湾总体来说它的防疫效果还是不错的。那西方国家呢，上一次没有受到这个 SARS 什么大的影响，所以他对中国当局这个掩盖真相这个本质啊，他认识不清，所以这一次呢就被这个疫情打击的冲击的非常厉害。那个人来说，你比如说武汉中心医院那个。江雪庆的主任是吧，他当时1月3号呢去医院里开会，他戴着口罩，那他的领导就说你不能戴着口罩是吧，你要讲纪律，你也不能传播这些事情，所以他也就不戴口罩，也叫他的同事不要戴口罩，结果他就感染上了，后来就去世了。所以您看到这个掩盖真相，这后果真是非常严重的。
好，非常感谢密苏里州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病理学专家何曼医生为我们做的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